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报告称中国威胁美国及全世界的知识产权；北京誓言要反击美国的惩罚性关税，还说美国的新贸易举措是贸易恐怖主义；金正恩三会习近平有什么玄机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而大媒体报道说北京全力救海航，海航的最新情况是哪一些呢？节目中我们有最新的介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指称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威胁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盗取、网络入侵、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绕过美国对技术出口的相关规定，以及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大笔投资。报告说，与此同时，中国以高关税、非关税壁垒，还有其他监管条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对允许进入其市场的外国公司实行包括所有权比例在内的各种限制。报告说，中国通过对外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强制外国公司分享知识产权。报告还说，中国推出千人计划等举措，吸引跟鼓励在海外从事科研的华人为祖国服务，以优厚的酬金让这些人短期访问中国，并提交他们在国外进行科研的报告。报告把中国的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分成6类，而且在报告附录中具体列出了中国50多种做法和政策。另外呢，中国一家中央级的媒体称，美国川普政府对华贸易的最新举动是贸易恐怖主义，并且敦促国际社会一致反恐，回击美国的贸易举动。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星期三发表署名的文章，称白宫星期一宣布打算对2000亿甚至4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是失去理性、近乎疯狂的行动，称美国这种单挑全球、重创世界自由贸易的做法是赤裸裸的贸易恐怖主义。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立即宣布以同等规模实施报复，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于是白宫星期一宣布，总统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一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清单，为追加10%的关税做好准备。同时警告说，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中国政府称，美国政府的最新举动是极限施压、讹诈，并且誓言会做出强力的反击。中国国际在线网站星期三的评论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尽快行动，共同打赢这场贸易领域的反恐之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根据一项星期三公布的民调，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说，尽管北京承诺要开放，但是他们还是面临着困难的商业环境。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说，过去一年来商业环境变得更困难。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墨池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根源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没有完全开放的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承诺那么快的改革。欧洲公司对中国商业环境抱怨的方面主要包括不确定的法律环境、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监管困扰以及审查大部分全球互联网的伟大的防火墙。 欧洲商会的报告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中国商业环境中长期以来的效率低下变得更加突出。何墨池说，监管的环境实际上在阻碍经济发展。他说，中国继续其改革进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2018年是北京必须采取行动的一年。北京在某些方面非但没有更加开放，反而更加退步。新的网络安全监管使得翻墙成本更大，要求企业注册费费用昂贵，而且呢，问题困扰的政府批准的虚拟专用网 VPN 能够使用者翻墙进入全球的互联网。1/3的公司相信审查跟封锁某些网站对他们的生意产生负面影响，只有23%的公司认为中国当局授权使用 VPN 很有效率。民调显示，48%的欧洲公司认为过去一年半在中国做生意更加困难，1/5的公司说他们是被迫技术转让的受害者。将近一半的欧洲公司相信未来5年商业壁垒会加剧，1/4的公司相信他们永远看不到中国市场重大开放。不过呢，这份报告也指出了一些方面的进步，大约61%的欧洲公司对他们行业的发展保持乐观。有532家中国欧盟商会的公司参加了这一次的民调。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2日跟一些共和党议员们会面的时候表示，他对众议院考虑中的2个移民法案予以支持。这次会面正值外界对川普政府在南边的美墨边境使儿童跟他们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分离的政策持续引发批评之际。根据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吉拉沙阿提供的信息，川普总统在对议员们的讲话中表示，支持众议院的2项法案，其中涉及修筑边界墙、弥补法律漏洞、取消绿卡抽签、限制所谓的连锁移民，以及透过家庭拘留和驱逐来解决边境危机和家庭分离问题。共和党籍众议员马克·梅多斯表示，川普告诉议员们，他们需要立即在移民问题上有所作为。众议院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对这2项法案进行投票，目前还不清楚哪一项法案能够获得通过所需要的足够票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追加10%的关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2日表示，中国进行侵略性的贸易行为，川普总统的决定是防御措施。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所做的连线报道。
在星期一的傍晚呢，白宫是发布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呢，川普总统是表示说，上周五是宣布计划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那么他说，这是为了鼓励中国来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是中国看起来呢是无意改变与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不公平的做法，而是决定呢对500亿美国商品来进行报复加征关税。那么川普在声明中说呢，说中国不是改变这些做法，而是威胁没有任何过错的美国公司、工人和农民。那么在这一份声明中呢，他指出说，中国的这一最新行动明确地表示，他决心把美国置于永久性的不公平的劣势。那这一劣势反映在庞大的贸易逆差中，这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份声明中呢，川普总统也是指示美国的贸易代表找出2000亿美元的中国的货物加征10%的关税。那这一法律程序完成之后，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做法，并且坚持实施最近宣布的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对中国的这些关税就会生效。那么这是周一傍晚白宫发出的声明。在周二的上午呢，白宫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参与了电话会议，并且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那么他在电话会议中呢，是为川普总统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说，美中的多轮贸易谈判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说川普总统这是防御性的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核心科技。那么中国具有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呢，使美国受害，也不符合国际规范。来听一听纳瓦罗是怎么说的。
Much of this behavior is outside international norms.
这些行为许多都不符合国际规范。中国停止这类行为，并让自己的非市场经济适应国际贸易体系，带来公平、平衡和互惠的贸易。 这对美国的利益和国际经济的健全与顺利运转至关重要。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美国支持自由的、公平的贸易，不支持愚蠢的贸易。
我们知道大瓦罗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呢是比较强硬派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他今天也是表示说关税对于中国的伤害是会大于对美国的伤害。他也说中国方面可能是低估了川普总统的坚定的决心。他说如果中方认为是多买一些产品就可以过关，就可以继续的来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的话，那就是中方自己的误判了。这就是今天来自白宫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美中各自宣布针对彼此的关税措施之后呢，美国股市星期一开盘大跌，星期二又大跌了287点。那么很多投资人越来越担忧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失控，那么有没有可能会陷入一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美国之音先前的节目当中做了下面的连线分析介绍。
这个先说一说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现在最新进展，再一个就是这个美中两国现在各自的这个目的和策略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在上个星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了，就是说那个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当时刚刚这个受到这个全球媒体瞩目的这个美朝首脑峰会在刚刚一落幕，这边川普总统到华盛顿以后就开始谈要对中国这个产品施加这个高额关税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上个星期的情况就是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刚刚回来，刚刚从新加坡回来，就跟他的这个主要的经济顾问还有贸易顾问进行了一个闭门会谈。我们知道当时参加会议的主要有这个财长穆努钦，有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一位就是那个经济顾问叫库德洛。当时他，但是库德洛只是刚刚生病啊。那但是当然这个谈论的会谈当时周四的时候，那个白宫发言人还没有明确透露信息，但是已经表示就是说这个会议在进行，是开了这个会，那么已经对是否对中国的商品进行这个处以这个25%的这个关税，加征这个关税是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到了周五的时候，就我们看到这个白宫的声明，这个关税的措施实际上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它主要确实是针对这个美国方面一直所强调也是一直所担心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那个清单上的一些高的这个涉及到这个高精尖领域的这个这些产品，包括电池，包括电视，包括这个飞机零部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涉及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窄的，不是一个铺天盖地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行动。那像我们在美国大的超市里面看到的一些大规模的充斥这些中国商品，其实90%的都不在这个清单上面，所以应该说它对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影响应该还不是那么大。那它的意图和它的策略是什么呢？那外界的这个专家，各方专家的预期就是说，由于这个清单是从上周五公布到真正实施，它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是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到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16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那就算是这个340亿美元的商品的话，它也是从7月6号才开始实施，到现在从宣布到实施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有可能是美国方面是希望能够继续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双方能够继续就是谈判，能够取得一些这个成果。那从中国方面来看，从中国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官媒实际上我们看到上周五这个美国的贸易措施出台以后，就开始开足了马力，是对美国特别是川普总统本人有一个这个批评，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就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就是让人感觉到我们能感觉到是中国的这个官员也好，还有这个官媒也好，表现出一种非常的这种就是感觉到无所适从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已经看到是双方已经有一个初步的 前三轮的谈判都宣布达到实现了一些共识，也取得一些成果，包括中国方面提出一个，就是说希望购买7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和这个能源产品的这么一个减斥的一个方案。但是据报道，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本人是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中国方面当然是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这种放低这种姿态，提出一些开出一些条件，能够化解这样一个争端。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美国方面还是希望能够，就是说减斥不是美国的主要目标，那么削减这个贸易赤字不是它的最主要的目标，最主要目标还是一个是希望在这个关键的这个领域，包括高科技领域，还有就是中国制造2025那上面的一些主要这个技术方面，能够实现一些技术就是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刚才你说到，就是美国要对中国这个价值5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增加这个25%的这个关税啊，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个影响并不是太大啊。根据这个清单，但是假如这个措施真正的要实施的话，那么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各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先来看一看，就是说对中国方面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报道，他提到就是说这个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这个数字，还有25%的这么一个税率，听起来好像还挺大的，还挺吓人的。但是纵观就是从整体角度来看的话，这个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只占中国经济。庞大中国经济的这个占比只占0.4%，那它的影响如果再抛开除了这个占比不说的话，真正实施起来的话，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怕就更少了。那么这个文章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清单是经过精打细算的，那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而不希望很显然是美方他并不希望把这个贸易争端能够无限的扩大化，甚至是特别是不希望它能够演变成一场就是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贸易战。那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它的影响当然也是同理是非常小的，而且中国方面也是学着美国的这个步骤来，第一步先是340亿美元，第二步再有160亿美元，那都还要看具体的未来情况怎么发展。但是中国的清单跟美国清单相比的话，中国主要是带有一些政治意图，就是说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产品、水产品、能源产品。特别是就是说在2016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当中，那些中西部的农业州，那些当时那些很多农业州的选民是把这个选票投给了川普总统的，所以这个考量也是在这里面的。
如果这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真的是升级了，比如说就是真的展开了贸易战了，那么最终这出现的局面会是什么？
彭博通讯社它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它描述出了一个4种这个可能出现的局面。它第一个局面就是说双方都各让一步，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彭博通讯社的那个分析就认为，就是这个局面可能现在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双方都已经把这个清单都出来了，那这个也都宣布了这个实施的日期。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当时中国在第三轮谈判的这个结束之后，有一个声明，就是说如果美国出台了这个报复性的或者是这种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那之前谈判的所取得的这个成果都就归零了。那这样的一来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局面也从短期来看的话，这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个就是说是中国做出让步，因为现在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就是分析中国经济今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那这个作为中国经济历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一个引擎，中国当然不希望这个引擎熄火。那就是在它还仍然依赖这个出口的情况下，那中国可能也有可能会做出这个让步，做出重大的让步。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美国让步，那美国让步的可能性就是说，当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美国中西部这个农业选民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他自己各自的这个 这个 经营也好，或者说它的业务也好，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它的生计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可能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这个反弹的力量，那给川普总统构成一个重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压力。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个全球的一个大企业，全球大企业它我们都知道在全球的经济中都有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而中国又是这个产业链上不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个贸易措施、关税措施出台以后，它的不可预知性就是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运作。那如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的话，那它也会对美国构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第四个一个就是说双方都有可能会失控。目前来看，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措施还都是比较有限的，比较有针对性的。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情势出现失控的话，就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就比较可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对于美中的贸易战，北京誓言要反击美国惩罚性的关税，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二又到了中国访问，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三个月内第三次访问中国。那么三会习近平有什么玄机呢？关于这些话题，美国之音记者驻北京记者叶冰在节目中也做了下面的连线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问您，那么川普政府推动的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之前宣布的500亿美元中国产品课税25%的惩罚性关税呢是仍然有效，那么对于美方的这一连串的这个组合拳，北京的反应是如何呢？那么各方的舆论又是怎么看呢？
川普总统的最新表态对于中国来说是相当突然。那么今天刚才新闻也报了，上海和深圳股市呢都应声下跌，跌幅呢很大，那么上千只股票都跌停了。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美方的做法为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声明还说，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那么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这个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也不怕打贸易战，将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美方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身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近日美方置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反复无常，再度挑起贸易战，其做法已失信于世人，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不过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商务部都绝口不提美方所指责的贸易不公平和侵犯知识产权等等那么在这个前不久呢，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用了这个敢于亮剑，还有这个不怕这个打贸易战之类的比较强硬的说辞。那这次呢，好像没有出现。那么上周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讨论了朝鲜问题以及美中经贸关系。6月15号呢，美国发布了针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个征税清单。那么中国也立即采取了这个反制措施，宣布对美国商品的征税清单，其中包括进口汽车。川普总统还表示，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做法，将再一次增加这个关税那么美国呢将在对另外2000亿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予以回应。刚才新闻也提到，那么习近平呢，在不久前的博鳌论坛上曾表示要降低进口汽车的关税，而且还要扩大进口等等。那么官媒新华社呢，当时也表示说，降低关税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是现在呢，就背道而驰了。有意思的是呢，被中国网友一般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也对中国的彩色涂层钢板征收反倾销税，并且对中国铅笔初步做出了反倾销的裁令。那么中国有专家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立的过程中呢， 巴基斯坦为保护本国产业进行反倾销的调查是正常的做法，这就跟对美国的做法呢就是完全不同的评论啊。那么有网友说，这个说好的巴铁呢，还有评论认为金钱买不来真正的友谊。宇宙。
嗯，好的。那么叶斌，就在美中关系紧张微妙的时候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中国。那么这个中间有什么玄机呢？那么金正恩呢，最近是第三次访问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有东亚的这个局势有怎么样的这个意义？
今天上午，金正恩乘专机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他的车队所到之处都是戒备森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不到三个月。三次访华是极不寻常，长期以来呢，朝鲜领导人访问中国都是秘而不宣啊，等到行程结束以后才发布消息。这次中国官媒呢打破了惯例，主动发布消息。金正恩最近几个月还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啊，美国总统川普。另外呢，这个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将要会面。在多方期待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与朝鲜似乎在多方之间，这个，尤其呢是在这个美中之间呢，展开了博弈啊。那么，中国的独立时评人邓玉文表示，借用金正恩再次访华，北京还是想向美国显示，朝鲜还是可以动用的一张牌。那么，如果川普总统对这个中国呢，压得太狠啊，这个是邓玉文所说的啊。如果川普总统对中国压得太狠，北京就会打出这张牌，而平壤呢就会对北京予取予求，啊，坐收渔翁之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邓玉文的评论。
解除部分制裁，开放吧，搞开放，在国际制裁那个解除结果的只有来自中国的资金。企业，所以说，如果是对资源去带着这样的一种物质来的，如果它本身对气源有，本身气源有三千二亿的话了，那么它的这个时候来，至少是说在美中两强之间，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吧。你如果中国要把它作为这样牌来打，那么它就是要求中方肯定一统共答应它的。
金正恩访华呢，是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这个媒体关注焦点啊。不过中国外交部呢一如既往没有正面回答。有记者问金正恩，这个为什么仍在访问期间中国就发布了消息，发言人耿爽说呢，这么发消息肯定有这么发消息的道理。还有记者问金正恩此次访问是朝鲜提出还是中国邀请，耿爽回答说，请你保持关注，中方会及时发布消息，到时候一切就会明了。不久前回暖的中朝关系持续升温啊。那么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呢，6月15号，也就是习近平生日当天，金正恩给习近平写了贺信，送了花篮。不过中国官媒对此却沉默不语。今天晚上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呢播出了习近平与金正恩出席欢迎仪式和会谈的场面。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中呢都表示将要发展中朝关系。那么习近平还积极评价了美朝领导人的新加坡会晤，称金正恩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做出了努力，金正恩呢则称习近平为伟大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与金正恩三次会面，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个中国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都是如影随形。宇宙。
嗯，好的。总而言之呢，是他们两个人互相点赞，但是至于谁究竟是谁先提出邀请要会面的，这个就是不告诉你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新闻反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美贸易摩擦再度的加剧。不过呢，有香港金融界人士说，美国针对的是中国大陆权贵资本主义，而香港独特的经贸地位及其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呢能够使香港成为安全岛。这么说法有什么原因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亚洲主要股指及欧美股指期货均大幅下挫。外贸市场新闻及分析网站报道，一天前亚洲整体市场仍试图冷静对待中美贸易纠纷，不过星期二情绪再也承受不住，主要原因来自美国。一是美国参议院以85-10的结果投票通过法案，恢复对中兴通讯实施的销售禁令；二是川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准备加征10%关税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香港恒指收报29468，跌841点，跌幅2.8%。恒指盘中一度大跌近1000点，跌破29500点。国企指数收报11492，跌377点，跌幅3.2%。香港信报星期二开盘前预测，受中美贸易战的冲击，港股恐穿30000点心理关口。刘梦熊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这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假期后的香港股市目前正在消化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出现跌势预料之中，不过还有别的新因素。他说，
今天香港股市跌了这个900多点，我觉得应该这样看，这个表面而言，因为这个美国里头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那个商品啊，征收10%的关税，是了，这个中国可能又会采取这个报复措施。那么，然后19号、20号这两天呢，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在这个敏感时刻访问那个北京，
是
也不知道那个北朝鲜那个弃核的立场会不会又出现反扑，对东北亚里头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啊，会不会又有曲折？
刘梦熊认为，无论港股大跌的综合因素具体如何，香港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地位，都有可能在这场贸易战的夹缝当中生存。对此，他对香港感到庆幸。他说：“
我觉得对于香港，来讲呢，在这个此时此刻，更加突出了香港一国两制当中，香港不喜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了，有更加那个重要的意义，因为香港保持作为这样的一个一国两制的优势，有它的独特的地位、独特的优势，而且香港本身是 WTO 的单独的关税地区，又是亚太经合组织里头的单独的成员，所以假定中国跟美国的摩擦矛盾冲突升级的过程当中呢，所以应该来讲是说，美国对中国内地报复的铁的拳头啊，就不会打到香港这边来的。
是
说香港在某种意义上，在中美这个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太平门，一个安全岛。
刘梦熊强调，美国之所以和中国打贸易战，原因是深刻的。他说，
就是美国朝野原先的出发点是希望帮助中国的这个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然后让它发展起来，然后呢就是走向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到头来来讲呢，却是扭曲为权贵资本主义，就并没有走向这个民主政治方向，就令美国朝野不光是政界、商界、学界都对此啊表示这个就失望。
与此同时，香港经济界舆论对香港在中美贸易摩擦当中的处境另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析。明报星期二引述瑞士宝盛私人银行亚洲投资主管拉格斯米纳拉亚的话说，他对中国内地和印度未来10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看好。香港信报星期二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全球股市包括港股今年元月创出高位后一直在波动，大势停滞不前，不过与大湾区投资机遇有关的不少类股却动力十足，港股并非一团漆黑。另外，面对杀跌1000自伤800的贸易战， 胜负难料，而胜负的关键要看谁能够忍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后，人们现在关注的焦点就是下一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尤其是朝鲜方面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向前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所做的有关介绍。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自从这个美朝峰会以及这个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呢，华盛顿的一个氛围基本上就是说，对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真正的兑现他所说的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是抱有很多怀疑的哈。那么怀疑居多，那么当然也有一点点希望。那么在韩国呢，这个氛围可能正好跟华盛顿的氛围是相反的，就是说韩国人对于这个峰会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是充满期待的，只是少一点点的这种怀疑，对吧？那么就是那个么，这种韩国人这种很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从今天参加这个战略论坛的这个韩国的第一副外长林胜南的一个主题演讲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哈。他就特别表示，就说实际上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时刻哈。那么就是尽管以前国际社会跟朝鲜打交道是一个失败的记录，但是不能因此而不能有一个大胆的一个作为哈，或者甚至是有这个新的思维。他说我们不应该害怕这个有创意的这种想法哈。他认为就说只有那些就是敢于有新思维的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创造新的历史。那么谈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下一步关键是要看，就是说朝鲜方面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们知道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朝鲜和美国在可能很早下个星期可能就会开始举行这样的谈判。那么对于朝鲜在他最初真的可以能够做出的第一步上面可以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不同的专家对这个稍微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参加今天这个论坛的这个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核问题项目的主任赫斯曼女士，她就认为就是说朝鲜现在可以采取的一个具体的步骤，就是可以就是说在立即公开一些朝鲜方面以前没有公开过的一些核设施，同时呢为这个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提供方便。而且这个专家还认为就是说这个朝鲜必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才能够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总统川普来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有这个诚意来实现无核化的。那么前韩国外长尹永宽今天也参加这个论坛，他的看法就是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专家提到这两个方面以外呢，他还认为就是说如果朝鲜在与美国谈判的时候能够把朝鲜方面的一些核弹头啊，包括一些这个核裂变材料等等交给美国来处理，那么他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显示金正恩的诚意。同时我们看到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个国际安全项目的一个研究员舒尔斯，他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就是公开就是他朝鲜方面所拥有的一些核设施以外，包括交出他的一些部分的这个什么核弹头啊、核材料以外的，他认为朝鲜方面其实还有一个，他在他看来是合理的一个具体的，而且是对等的措施，那么就是朝鲜方面应该考虑，就是撤出他部署在边境上的一些这个炮弹，同时呢，停止，就是朝鲜每年大概在夏天和秋季这个时候举行的一些军事演练。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美朝峰会举行之后，川普总统自己就单方面的承诺，就是说美国方面可以考虑暂停美韩联合军演。那么这位专家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其实针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的话，这个承诺的话，应该可以做出一个对应的一个回应。
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对不起，刚才这个，对，
我们知道韩国目前也是正在和 美国磋商这个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韩国也和日本在一个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军事演练，是引发了日本的强烈反弹。那么专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对，我们知道就是首先我想谈一下就是韩国方面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暂停军演的一个看法哈。我们这韩国方面对于川普事先并没有跟韩国磋商就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当然是不满的。但是呢，韩国方面其实对于这个美韩暂停军演这个，他是持一种灵活的态度，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在一些人看来，其实这个并不是美国方面做出的或者美韩方面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这个决定其实一旦如果他们认为朝鲜方面没有诚意，这个决定是完全可以就是逆转的，就是他们完全可以重新就是宣布说我们重新恢复这个军事演练，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报道，韩国媒体报道说其实可能最早在下个星期美国和韩国会宣布暂停这个大型的这个美韩联合军演的问题。我们看前外长尹永宽还指出哈，实际上在这个1992年、1993年的时候，其实美国和韩国也停止了这个当时叫做这个团队精神，就是 Team Spirit 这样一个大型的联合军演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以前有先例的。那么朝鲜方面当时对这个暂停军演做出的回应就是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返回，就是进入朝鲜进行核查。那么我们知道，在1994年，实际上美朝之间实际上已经就是签署了这个美朝的这个框架协议的，对吧？那么回到刚才你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其实我在这个会场呢，就采访了一些专家，那么就是其中包括这个韩国的前外长尹永宽，我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他怎么看？他说，他因为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所以他不方便对此做出一个回应。另外我也采访了这个前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利伯特，他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做出一个评论。那么韩国基金会的理事长李世恒，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当然他也说他也没看到有关的报道，但是他说，作为一个普通的韩国人的话，他觉得就是，举行就是韩国在这个在他认为是他自己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岛上进行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且是可能是例行的这种军演，他认为跟这个美韩联合军演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也表示，就是说，也许就是他也意识到哈，首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可能时期并不是很合适的。对，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么我还采访了这个就是前中央情报局朝鲜问题的这个分析师，这个金秀梅，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美国、日本、韩国就是美国在这个东亚这些重要的盟友之间加强协调哈，尤其是在朝鲜这个核问题上能够这个立场一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追问就是说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就是对韩国方面讲，就是说也许考虑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大局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于举行这样的一个军演，只要再三那个考虑，他的回答就是说，那么韩国当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不认为美国应该告诉韩国他应该怎么做。不过他也提到，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韩国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举行这样一个军演，他那个原因他感到也是有点不解。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负面新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准备全力支持海航渡过难关。被世界大通讯社媒体说成是海南顶梁柱的海航集团，是一个近一二十年来崛起的所谓民营企业。近年陷入不少丑闻，如今呢背着930多亿美元的外债，而且呢步履维艰。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也做了有关海航的最新报道。
那么首先我想问你，就是海航集团它这个是现在名声是不太好，那么前一阵被炒得沸沸扬扬，
是
但是沉寂了一阵之后，现在为什么又突然的浮出了水面？
因为上了周末呢，就是彭博通讯社呢，他们写了一篇报道，就是主要说是这个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他没有说是点名啊，但是一说最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令要求中国以官方的这个 立场和财力来支撑海航，比方说让他筹集资金也好，让他中央给他融资也好，让他度过这场危机和难关。因为这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他已经背负了，刚才你说到，也背负了96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债。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他们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几千亿人民币的这个外债。而几千亿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忘了前几年温家宝出来救市要拿出40000亿人民币，这个几千亿已经相当于这40000亿人民币的很大一部分了，所以说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
嗯，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海南航空公司，我们也不得不又想到跟他这个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另外几个公司，像是肖建华的这个
明天系列，
那么还有呢就是吴晓辉的这个安邦。那么这些公司跟海航之间，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呢？
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这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这种大的公司，大的国际财团。那么安邦也好，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好，那么包括这个海航集团，他们都是按照现在都是算是民营的吧，就是私营企业家资本家老板。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点就在于，安邦和肖建华的明天系列是完全的民营，就是他们几个人个人弄起来的，后面那些背景咱们先不说。而这个海航集团呢，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民航和海南省政府两家，就是两家国营的这个这么个单位把它搓起来的这么一个集团。那么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国有性质的，后来不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演变，它不知道现在转变成一种这个民营企业，以陈峰主席的为代表的，成了一个民营企业。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
嗯，那么就是说到他们这个不同的，我们就可能要讲，就是他们一个是真的这个民营，还有另外这个就是海航是其实是一个假的民营。那么是不是这就我们说开一点，是不是就不难解释？像是安邦的吴晓辉他已经成为阶下囚，那么还有呢，就是明天肖建华也是这个应该是问题缠身，那么是就不难解释他们的命运跟这个海航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呢？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因为海航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海南省政府出资而成立的，海南省政府从省长到政协主席都在前不久去看了这个海航，而且都是拿出保票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支撑海航，就是从以海南省的政府立场来说。就在前不久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呢，中国的所有的这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是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这个重大的银行，中国国开发银行，都去开会，包括这海航的领导人，大家都来坐在开会，就是一定要帮助海航来度过这次难关，就是说以国家之力来保住这个海航，这个不至于坍塌。不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海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中国来说，它其他几块塌了也好，但是它关于航空这块它经营得非常不错。就是如果海航塌了，海航倒了，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官员说的。
那么现在就是国家来出资要救它的话，你觉得能够成功的把它给救活吗？
一般来讲，如果中国政府请全中国的之力，就是你刚才我们提到各种银行业、金融业，大家都去支撑这个给海航贷款，
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
帮他筹款、帮他贷款。一般来说，救一个企业，应该说是不是什么太难的吧？
那么另外再说远一点，就像是这个吴晓辉他这个安邦公司，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这么一个典范了？
有前一段时间有报道说是就是已经派人进驻这个安邦公司，就是。包括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是派这个中央派各种这个官员进入他那个帮助他这个重整啊重组啊，帮助他这个在这个债务上重组，帮助人事上重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肖建华的明天系列和吴晓辉的安邦系列在未来的重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需要拭目以待。
那么从这几家公司的这个模式，我们看出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跟世界的这个接轨的距离可能还是有一段
距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数达到4亿的中国新生代，也就是千禧一代，近年来吸引到的中外关注越来越集中。中国官方的追踪数据显示，这些出生于1985年到2000年之间的年轻人，倾向于在政治上爱国和不满西方的所谓双重标准，同时对文革跟六四等历史包袱不太了解。 另外呢，他们的政治意识已经被经济利益所收买。不过呢，西方记者的观察则指出，说中国千禧一代不关心政治是不对的。那么所有国家的千禧代都很重要，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中国的千禧代呢？中国千禧代怎么样来承载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的使命呢？对于这些议题，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宇宙访问了两位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对于中国官方青少年研究中心邓锡泉对千禧一代的追踪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认同呢？参与节目讨论的知名中国青年作家赵思乐，他说官方调查数据本来就存在问题。
我觉得其实要比较平衡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个人会把它分成三个角度。一个是关于千禧一代他的描述，说大部分的人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了解六四和文革。我觉得这某程度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网络封锁和言论封锁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对于就是比方说对于翻墙或者说其他的信息的接收能力能力还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年纪很轻的人呢，那么他其实只能够接受到这个主流的和官方的信息，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甚至不是主要的责任者，而是说这个屏蔽这些信息的国家，包括说自我审查的这些他们的大人们，可能还是更重要的这个责任方，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他们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说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比方说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社会工作当中的种种的不平等，包括说户籍的歧视，小孩上不了学，这些问题他们都还没有遇到。所以他们眼中这个国家是一个官方口中的这个欣欣向荣的，然后社会在发展的这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遇到这个社会上面的不平等和一些挫折。那这是第二点。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也希望大家看到说，这是一个官方所提供的调查，这意味着说这些孩子们或者说这些年轻人们对官方的调查者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话，那这是很有疑问的。比方说中国也有官方数据说这个民众对领导人的支持度高达90%几，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很有问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他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父母也会教他们进行一些自我审查，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官方的数据还是要保留一定的怀疑的程度。事实上我身边就有很多的青年运动者，他们就是所谓的千禧一代，所以我觉得并不能够非常刻板印象的一概而论说中国年轻人就是这样。
另外呢，赵思乐他还认为中国千禧一代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赵思乐说，
我觉得其实这些观察目前来说还是主要是除了说刚刚说的 leftover woman 的这一个它其实主要是基于说女性的群体，然后是一个实地的调查以外呢，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比方说基于公开信息和一些所谓的主流人群，或者说通过主流渠道所找到的受访者。那我会觉得说目前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青年群体，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那我也会希望说有更多的媒体和这个研究者的跟进，包括这个中国的后八九一代的青年运动者，也就是可以说是千禧一代，因为他们是成长在千禧年的。那么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其实遇到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相对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市场化的媒体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然后以及是由于这个奥运会要召开，所以中国也做出了一些人权的承诺，包括说加入 WTO 引起的一些经济开放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其实理论上来说，中国的千禧一代可以说是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的。那么他们当中也会有不少人，他们其实基础上他们是认可说一些普世价值，比方说民主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等等的方面。那么其实我身边能够认识的这些在中国的 NGO 劳工运动、性别运动等等的，包括人权工作里面的这些青年人，那么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千禧一代。那么他们现在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前途，或怎么样看待目前 这个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那我会觉得其实国际社会除了看到说台面上的或者是主流的官方渠道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年轻人以外，应该更加多的去实地的或者说面对面的去了解这一些中国的青年运动者的一代。
中国的千禧一代除了在赵思乐的眼光下是认为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之外呢，另外呢，主持人也问到说，现在千禧一代娇生惯养，个性突出，生活不如意就会反叛，这是一般的看法。那么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如此呢？对于这一点呢，参与节目讨论的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毅，他认为反叛是人的天性。他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反叛是人的天性，不能说成是娇生惯养的结果。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动物都是要吃饭的，所以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猪以食为天。而人之所以是人的话，就在于如果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他看到别人受了欺负，他就有追求社会正义的必要，这是人的天性，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当然是不涉及政治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勇于发声，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人性复苏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
假如说把中国的千禧一代跟世界的千禧一代来比较的话，有什么异同呢？对于这点呢，古毅他说，中国的千禧一代尤其是艰难。
我想提出的是，首先中国的千禧一代和世界的一般的年轻人来讲，都面临着在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相似的压力、困惑以及相似的抗争。但是不同的点在于，中国千禧一代因为身处一个新极权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因为背负着中国社会过多的旧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和当下的恶，所以他们的觉醒、他们的抗争以及他们的改变尤其艰难，也尤其引人注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伊朗著名的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再度被捕表示深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有报道指出索托德6月13日在自己家中被逮捕，他被带往恶名昭著的埃文监狱。美国财政部上个月指明该监狱与伊朗政府侵犯人权有关联。据报道，索托德的丈夫雷兹·坎丹对伊朗的学生通讯社表示，关押索托德的特工说，索托德必须开始服5年入监徒刑，但是他们夫妻都没有被告知索托德究竟犯了什么罪。索托德先前被莫须有的国家安全指控遭关押入狱3年，他是伊朗最著名的人权捍卫者。他的客户包括政治异议人士、诺贝尔奖得主希尔林·米巴德，以及巴哈伊教区社区成员和遭虐待的妇女与儿童。由于他致力于人权和自由思想，2012年获得欧洲议会颁发备受敬重的萨哈罗夫奖。最近几周和几个月来，索托德对一些问题大声疾呼，他批评伊朗司法部决定只准让一名受安全罪名指控的人从国家核准的20人名单上选择一名辩护律师。他还为几名针对强制性戴头巾进行和平抗议而遭到逮捕的女性担任法律代理。今年1月以来，几十名伊朗妇女因为在公共场合把他们的头巾拿下来而遭到拘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指出，过去几年来，索托德女士因为敢于捍卫那些伊朗人的权利，被伊朗政权骚扰。人权观察组织对索托德遭到逮捕予以抨击。 大赦国际说，这是对一名勇敢而且成果丰硕的人权捍卫者做了令人发指的攻击。人权观察则形容索托德是一名斗士，他坚持不懈地捍卫伊朗人民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赞扬索托德的勇气以及他为伊朗政权的长期受害人奋斗。我们呼吁伊朗当局立即释放他，并且释放其他几百名仅仅因为表达自己观点以及向往更美好生活而被关押入狱的人士。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